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听众朋友，我们生活的、心灵的、文化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又为大家带来了一个精彩的话题啊。有一位活跃于人工智慧、生成艺术与环境研究交叉领域的跨学科艺术家，今天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天啊。他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获得广播电视编导、电视编辑的方向哈，还有数位媒体艺术，他得到了双学士的学位。然后呢，他在美国的杜克大学取得实验与记录艺术硕士学位。目前呢，他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攻读艺术实践与艺术史的博士学位，研究的方向是跨学科环境研究。哇哦！这位嘉宾陈明勇呢，他的作品啊，曾经在全球多个重要艺术与科技平台展出。他的作品呢，荣获2025年数位艺术学生竞赛未来艺想的冠军，以及2025年缪斯设计奖的金奖，人工智慧类别的奖项。哇哦，他这个以这个 AI 的影音啊，呈现各种艺术作品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强。然后因为他有这么多的一路走来的学习成就哈，所以今天要请他来跟大家聊天。明勇您好。
哎，丁山主播您好。
真的很开心，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您到节目当中来。
我也很荣幸能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明勇，您真是现在目前最夯最热门的行业的这个艺术家啊，您的AI 技术能力跟这个 AI 的艺术，还有您各方面的学习成就都非常棒。您和大家聊一聊您的这些学习经历好吗？比方说从您怎么样会对人工艺术生成，这个人工智慧的生成艺术和环境研究交叉领域的跨学科方方面面，您跟大家聊一聊好不好？
好的。我其实进入就是学习就是人工智能这方面，其实是大概在2020年的时候，就是当时我正好在杜克大学读硕士。我本身读的硕士专业其实更加偏向于就是媒体类的，或者纪录片，就是影像或者摄影类的。但是正好有一个机遇，是我们这个艺术部门底下还有一个就是数字媒体方向的这么一个专业，所以当时呢，我其实从小就对这个数字媒体很感兴趣，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就是说把这个东西真正作为自己的就是最专攻的方向来走，而是就是可能更一直走在就是偏影视的方向上。所以我当时就到了杜克大学读硕士的时候，我看正好在一个部门里，然后我就选了很多那方面的课，然后发现其实我自己对那方面的兴趣就是更加的好奇，以及更想去钻研。所以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契机去上那边的课程，然后在课程的一个节课的时候，就是我就是接触到了就是人工智能，也是相当于是通过一些自己的就是研究和探索，发现原来人工智能也能创作用来创作艺术作品，然后人工智能在那个时候居然已经有了一定的就是能生成一些视觉，即便不像现在一样是非常具体以及非常写实的，而那个时候可能就更加的就是破碎一点，更加有计算机的质感一点。但是我当时看到的时候还是觉得很震惊，然后我就在那个时候就发现了就是人工智能它是有一定创造性的，然后尤其是跟我们人类一起协作的时候，它能带来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对人工智能和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兴趣。然后我首先是做了一个捷克的这么一个项目，是 我拿我自己的一系列的肖像作品用来，就是训练模型，相当于是我很想知道人工智能除了能学习那些特别有名的作品，像梵高的画儿啊，或者像莫奈的画儿啊，这些经常被科学家们拿来就是用来评测这个模型是否达到了一定能就是学习或者转换艺术风格的能力，然后我在想能不能就是让模型学习一下我自己的风格，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的捷克项目是做了训练了一系列的模型，然后它可以把任何从摄像头实时捕捉到的画面，试图转换成我的图像风格，但那个时候其实转换出来的就是只能说接近，但是也不完美，但是算是我走出了一个第一步吧。因为那个时候，毕竟就是发展的就是科技发展也有限，但是然后这个事情就让我产生了一个兴趣，是我就很好奇，那我们能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在这个艺术过程中，它所创造的东西是有创造性、有创意的或者有创造性的，它那这个画儿到底算是就是生成出来这些画面，到底算是我的作品还是他的作品？就其实我当时对这个事情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就写了一篇关于这个方面的论文，然后就是说其实通过我最终的就是研究吧，我觉得就是人工智能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呈现出了创造性，但是我觉得作为艺术家来说，其实我们更加关注的点，其实更除了就是去探讨这个作品的所属权以外，更多时候其实对于艺术家来说，使用人工智能时候，我们应该探索的更多是如何能更好的就是控制一些变量，然后让人工智能能更加就是除了能带给我们不确定性以外，也能有着像一个另一个合作者一样更好的进行配合。准确来说，就是更好的我们可以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就是如何能让我们掌握更多的能力去了解这个技术，然后同时能更好的让它的产出和我们的预期有更高的匹配度。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我其实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结论。然后呢，那个时候大概是二零到2021年的时候，然后也是距离现在这个大模型来说是非常的远的距离。那个时候虽然就是人工智能已经能生成一些就是指定数据训练的任何的各种的就是画面，比如说可以生成一些如果训练是地球的画面，就是都是地球；然后如果都训练的是树的画面，就都是树。但是很难有一个就是完善的模型可以像现在这样什么都可以生成，几乎就是可以把世界上任何的图片，都能生成出来的这种感觉，就是各种类型的图片。所以那个时候感觉算是进行了一个前期的探索，但我觉得后面就是我在往后探索的时候，慢慢就是大语言模型，包括现在这些更加厉害的图像和视频模型出来的时候，我感觉确确实实就是我觉得我当时的研究也确实得以了验证吧，算是就是它确实人工智能是有着一定的创造性的，而现在来看它的创造性还很大，还很多，还很无穷，可以进行被探索。同时就是确确实实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也获得了越来越多可以更好的控制，就是它生成的内容的变量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和一些提升吧。对，所以现在来说，就是我更多的到博士方向之后，我可能更加的把视角从这个技术本身，或者说这个科技本身，放到了就是可能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影响，如何，我其实更多的是在过程中会反思一些关于环境方面的东西吧，然后以及这个科技和我们人还有我们的自然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就是因为现在来说跟那个时候不太一样的事情，就是感觉人工智能的出现让我们人和科技的关系又一次变得就是感觉非常的紧张起来。然后，但是科技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也是就是这整个 就是生态系统网络中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其实跟科技在我就是探索的方向中来说，我们其实是一个就是就是互相影响的，然后共存的这么一个关系。然后呢，这个关系其实是一个就是随着我们文明发展出来的这么一个结果，然后它其实跟人和自然的关系也非常像。所以其实我现在研究的和创作的作品就更多的是在这个方向上，然后包括也有一些时候可能我会使用 AI 更多的是当做一个就是合作伙伴，像是就是最近创作的在汉默雷声中，就是跟梁雷教授和刘长汉老师合作作品里，就是更多的其实虽然也是使用 AI 作为就是关于就是山水啊、环境啊相关议题，但更多的其实是把它当做合作对象。这个时候就有的时候就可能来说就是更多的是希望探索，就是这个科技能带给我们除了就是反思，然后呢，或者说直接使用，也希望能看到，科技对于传统艺术，带有着怎么样的一种，就是新的，能带来一些新的生命吧。对，就是其实是我主要探索的两个方向，一个是AI 与带来的新的环境，和人与自然与科技环境的一个思考；另一个是就是 AI 带来就是带给传统。艺术或者传统文化或者文化算是文化遗产一类的东西，就是或者人类智慧结晶的这些东西，有着什么样的一种新的生命或者新的形式。对，这是我主要的两个目前在探索的方向。
是，那么这两个方向都非常非常的有趣啊。您刚刚提到一个东西啊，说人和 AI 的关系与人和自然的关系非常像，是这样吗？我有没有听错您说的话？
对，我其实
那这怎么个像法呢？
就是发现了这个件事情。
嗯，
对，这个事情就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人和自然之间，因为我们人类的就是这个发展，包括就是各种就是像是城市化，然后我们的一步一步扩展，然后占用了越来越多，就是比如说自然上的领地，其实包括现在就是一直来说就是像是全球变暖一系列问题，其实跟我们这个文明的发展一直以来都是有着关联的，然后也是就是一直以来就是有着很多就是人和自然之间是一种就是这种在怎么说，就是人自然可能被就是自然的灾害被人带来，然后人又觉得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会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之类，就这种非常容易被评论成一种就是一个相当于是谁征服谁谁压制谁的这么一种关系。但是呢，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就是共存，就是发展一定会带来影响，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发展，那我们的就是文明的进步就一直可能很难进行推行。然后这个事情其实跟科技也很像，就是如果我们不就是包括现在 AI 最大的讨论也是就是AI 会征服人类，或者人类是不是应该就是完全就是要把 AI 就是压制住，然后不要让它发展，因为这可能会取代我们。所以这是就是感觉就是又回到了这种就是两个非常对立的这么一个关系当中。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应该把就是人，就是在我观点里来说吧，人和科技和自然他们其实是互相就是一种，如果看作一种就是系统来说，他们是互相连接的，然后互相影响的。所以其实应该是一种，我觉得是互惠互利是最好的一种模式。对，就是其实我是想探索是这种关系，就是我发现它不是那种就是单一的关系，是说就是谁好谁坏的关系，而是一种他们是一种相互交织的关系，是一种就是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然后我之前很喜欢我一个朋友评论，就是关于就是这些科技是怎么产生的。其实他有提到说，就是我们 把这些科技带到这些就是人类就创造出这些科技，其实某种程度上有点像一棵树，长从我们的就是从我们的智慧中长出的一棵树一样，就是它其实是就是它的产生，我们产生就创造这些科技，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于一方面发展的需求，就是人工智能其实仔细去研究它。带给了就是很多，就是不是只有现在这些生成式内容上的帮助，其实早在很久之前，就各种各样的，包括我们一直沿用的各种别的科技，其实早就已经有了人工智能之前的模式的存在，只是它现在发展到了一个非常就是有一点过于就是强大的，就是就是让我们有一些就是瞬间都难以想象的一种节奏上来。所以其实现在可能更多的来说，就是对于我们就是使用者来说的挑战，其实需要的更多的是就是我们使用者来说这个挑战是，就是它对于我们可能自己的就是这个智能，然后以及很多时候因为 AI 的出现会不会带来一些职业上转变，这个速度因为太快，所以我们目前很多时候会感受到就是非常大的就是压力与焦虑，但其实这个事情应该把这个责任呢，或者说把这个义务更多的放到就是说真正就是说在这个行业领导这个科技的人身上，他们应该有着一定的责任感，以及去同时需要除了科学家以外，也需要更多的就是做社会科学，然后以及人文的人参与去评估如何能更好的在把平衡这个科技发展的同时，然后呢也考虑到就是对于社会的影响。对，其实我现在有看到很多科技公司已经有在意识到就是这个速度的问题，就是这个发展的过快会不会有一定的就是这样的不可控性。其实这个事情就是也反馈到就是能反映到就是类似的事情，能想到像自然一样，就是有的时候过快的比如说城市化之类的也会导致一些就是非常明显非常激烈的自然的灾害的出现。对，就是其实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么一个对照的一个关系。对，就是虽然不是不能一比一对照，但是我发现它有一种在这个大的趋势上有一些相似，所以我说就是为什么我说人和自然和科技他们其实是在一个紧密相连的系统里，然后呢是互相交织影响的。
所以人类怎么使用其实就是人类怎么输入给大数据输入些什么东西，就非常影响 AI 将来的发展，对不对？从过去一路以来它的各种发展都跟人类本身输入的内容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就是现在来说现在的数据其实都是来源于互联网上的，就是目前互联网上有的内容，它大部分的数据抓取都是从互联网上来的，所以就是现在被训练到模型里的数据很多就是原本就在互联网上的内容，然后呢他们被相当于是被
教育出来了，
这个模型学习了之后，对，然后可能这个模型它有一定的能力去学习一大部分内容，但事实上其实互联网并没有包含所有的内容。对，所以这个就其实是说模型它也是有局限性的，有的时候它会边缘化一些信息，就比如说可能很有一些就是比较偏远的或者比较小的那种内容很难在互联网上被寄存，然后呢模型可能即便学习到了一点点，但因为内容量过少它可能很难做到完全掌握这个知识，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一些时候需要就是额外的就是研究者可能需要把一些内容单独的就是输入给模型，这也是就是另一个方向的一个研究。对，
是。那您刚刚讲的这个 AI 的这个模型它的学习已经有了自己主动学习的能力了是吗？它 他就是他自己主动能够有创造力是吗？
他目前没有主动学习的能力，他是有创造力，就是他更多的来说，就是我们比如说训练出一个模型来说，你可以你可以用这个模型来生成新的内容，但这个内容并不是就是像谷歌搜索一样是在网上搜来的，而是新的内容是基于他已经学习过的知识
消化过的
新的内容。嗯，
是不是感觉上是消化过的然后再生成出来的内容？
对，是的是的。
那就是说有些内容是在人类的创造作品当中没有的，是这样的意思吗？是他创造出来崭新的东西。
对，他从定义上来说他确实是新的东西，就是虽然很这个是案例很少，但是虽然有人说能完全生成跟数据里面非常像，但这个是属于训练模型训练中出现的失误问题。但是这理论上来说，这 AI 生成的所有东西都是新的，新的内容，它是相当于是可以想做是一种，就是它学习过后之后，对于就像我们学习过后一些内容之后，对于学习过的东西可能变成了我们的记忆。然后呢，我们当我们需要就是进行一些产出的时候，其实是通过这个记忆
融会贯通了，是不是？
对，
它融会贯通之后再创造出来的东西。
对，没错，
就是不是照本宣科的，它是
对，
这真是很。当然现在大家的惊讶度比前面一段时间又减少了啊，但是其实 AI 是不是还是不断的在创造让我们震惊的东西呢？
是的是的，我觉得
不断的有新的东西。
目前来看比较明显的是像去年2024年的时候，我们还2024年初或者对2024年初的时候，我们还很难想象到 AI 可以生成如此高质量的就是视频。像最近来说，就是 AI 的视频生成已经非常非常写实了，然后一次也能生成大概现在是大概8到10秒的视频。然后最近最新的突破是，以前的 AI 视频生成只能生成一个机位的镜头，现在呢它可以做到就是有剪辑的内容了。就是比如说我们想要一个，原来是比如说我们拍一个猫在这里走路，就只能从比如说只能从它侧面，它正面这个镜头，虽然我们可以说这个镜头有一定那种微微的浮动，但是它不能有那种剪辑的感觉，说比如说一开始我们拍的是一个全景，后面切到一个特写这样。但现在以 AI 已经可以做到了这样，就是我们当我们用文字去引导它说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想看到一个全景的猫在这里走向镜头走了过来，然后立刻切到他的特写，看他的眼睛闪过一丝凶恶的光芒之类，这种就是以前是做不到，但现在的 AI 已经可以做到，就是相当于说在一次生成里有不同的，就是这种像剪辑一样的这种感觉，就是有一定的这样的情节可以被生成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而且包括对于就是世界的上的物理的内容的学习，然后就是以前经常会出现，就是AI 因为不理解一些物理，然后呢，可能不知道面条是怎么吃的呀，然后或者不知道就是一些东西是可能是在我们世界里它是不会就是飘在天上的呀之类的这种，然后呢，现在因为就是也是科学家在训练过程中有刻意就是让 AI 学习就是世界的就是这些物理性的东西，所以它也能完成的非常好。对，这是一个就是已经我觉得最近算是最大突破，就是可能是在这个图形上吧，就是就这个视频生成上。然后可能还有的就是用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说现在的 AI 已经可以接入到非常容易的接入到各种就是 其他的，就是说比如说一个 AI 模型可以接入到现存的一些不同的 AI 模型当中，或者说可以接入到现存的一些其他的就是数据库当中，然后这也相当于是可以让 AI 真正的比如说来操控一些我们的就是比如说像邮件呀，然后呢或者说整理我们网盘里的内容，或者提取网盘里内容的数据啊，然后呢以及有的时候甚至还可以就是让 AI 现在当做一个就是智能体去完成一些简单的操作，就是它可以比如在一个虚拟的电脑里帮我们做一些复杂的流程呀。对，所以最近的其实比较大的突破就是大概这两块，一个是相当于它更加的智能体化，能做多个流程，然后能接入不同的数据库，接入不同的模型，然后呢甚至接入就是不同的相当于是现存的一些就是网络上的这些平台，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视频方面的生成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对，
是。那我们先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详细谈好多好多，哇，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的东西啊。谢谢这个博士候选人米友程明勇小姐在跟大家聊这个东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程明勇女士再跟我们继续多说一些。好，谢谢您，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听众朋友，今天这个精彩的内容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精彩嘉宾是一位博士候选人米友程明勇女士啊。那么明勇，我们继续聊哈。
嗯，好的。
是您这个研究的方向啊，比方说新兴科技对于文化和艺术带来的各种影响，怎么样融合呀，怎么样让它更丰富更活泼的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啊。那您刚刚比方说，我就想请问您一个很基础的问题，就是 AI 创造的作品啊，相对于人类艺术家创造的作品，他们之间这个灵性或者是他们之间这种艺术性的比较，你有感觉吗？你能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吗？
我其实觉得就是AI 创造的艺术，它首先需要谈到一点，就很重要一点，我觉得就谈论 AI 艺术是，就是我觉得这个跟就是创作者的这个意图有很大的关系，因为 AI 它不是一个就是无限在不停创作的一个自主的这么一个机，就是一个艺术家，就是他没有一个自主性，其实，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目前说看到 AI 创作的内容来说，其实我觉得它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 AI 和人类就是协作创作的艺术，然后还有一种我觉得更多像是 AI 创造的内容，就是 AI 生成式的内容，就是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AIGC， 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出来的内容。我觉得生成的内容其实和创造的艺术其实是完全不是一个维度上的内容东西，因为我觉得艺术创作是需要有着这个艺术家的一个相当于是动机的，就是为什么要创造这个艺术，然后这个艺术它背后那有着怎么样的一个思想或者灵感，或者说有着怎么样的一种情感蕴含在里面。但是AI 生成就是纯粹生成的内容，虽然表面上听起来很像跟这个艺术创作没有区别，但其实内容生成是可以没有就是一个具体的创作性的动机的，它可以只是我就是想要这样一张照片，或者我就是想拥有这样一个视频，然后我可能就是更多是想为了达到一定的商业目的，或者说就是纯粹就是觉得好玩之类的。我觉得我们需要把可能 AI 生成内容和AI 创造艺术，我觉得要分开。 然后来看，然后如果从这里开始分开来看之后来说，我觉得所有 AI 其实现在目前所谓 AI 艺术，就是 AI 创造出来艺术，其实它都离不开就是背后人类艺术家的一个动机，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使用 AI， 为什么要和 AI 协作。所以我其实觉得它很难说就是一个比较关系，因为它更多的其实是一种协作关系。因为没有，如果没有人类艺术家动机在背后，我觉得这种艺术可能，或者说这个内容，我觉得它就不能叫做就是 AI 创造出来的艺术。然后它可能更多的会像是就是纯粹的一张图片，或者说纯粹的一个就是视频。然后我觉得其实很有趣的事情是，就是当我们把 AI融入到了就这个传统艺术当就是协作当中，其实它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就是我觉得是一种新的可以考虑新的，就是就是在这个时代看到的新的风格以及新的模式的一种东西。我觉得特别明显的内容感觉就是可能当我们就是看，比如说我，因为我自己创作山水比较多，可能我自己观察山水也是一个就是不停变动的流动的这么一个艺术形式。像它并不仅仅局限于像宋代的时候青绿山水那样，它一直是改变的，随着时代发展。现在现当代的山水艺术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其实他们很多在即便在 AI 之前也用了很比如说各种不一样的媒介，像是有人会用摄影，然后比如说用自己的身体当做山峰，然后或者有人会用比如说乐高作为就是皴法，甚至还有人会用就是现在的城市作为就是山水创作中的一部分。就是其实就是这个艺术创作其实是反映了就是艺术家当下的一个思考和对于就是自己的人生发展呀，或者说对于环境观察的一些反思。所以其实我觉得山水它发展成到现在这样，就是有这样一个相当于是也是因为是时代的东西。然后所以我们到这个 AI 的时代，那我当时就会想山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然后我其实有除了就是自己作品以外，就是我其实观察过，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大家用这个 AI 然后创作这种传统艺术，其实就确确实实就是把一些新的东西融合进来了。就是比如说我有看到就是有把西方的艺术和山水进行融合的，然后呢或者也有把更加未来的内容跟山水进行融合的。对，所以其实AI 带给的这种传统艺术，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方向其实是探索它新的一种形式。然后呢同时有没有一种可能把原本比如说是静态的山水图转换成让通过 AI 来生成一些比如说动态的体验，然后呢来拓展比如说一幅画背后一幅画在静止这一帧以外的内容，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探索。对，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我觉得就是不仅仅是 AI， 应该说是数字媒体科技带来给这种传统艺术带来新的内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它很难跟以前的东西进行比较，因为这是在不同的时代下的一个产物。但是我觉得带给我个人感觉最有趣的点，就是看到一种我所谓的新的生命的出现。就是可能以前这是如果是一幅画就比如说静静的摆在那里，那我们看到它一些新的模式，其实也是让它在延续它这个生命，就是不仅仅局限于它曾经的那一种形态。
那么人类艺术家啊，本来最可贵的部分是人类的情感嘛，那 AI 生成的这些艺术作品啊，尤其是像比方说您用您用这个您的对 AI 的各种功能的了解啊，然后把比方说像山水啦音乐啦放入这个 AI 当中，然后让它生成更新的东西，那这种 创作对你来说也是你个人情感的一种流露，一种展现吗？就是你了解我的意思？
嗯，明白明白。
嗯，你感觉，
我觉得其实是有完全就是我觉得是其实是非常有就是个人的内容的。
嗯，
因为
你要怎么展现它？你只是利用 AI 的技术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跟创作的这个就是方式方法有很大的关系的，就是因为我的创作过程来说，就是我跟 AI 的互动更多的时候，我其实是把它就是当做一个就是协同创作的这么一个创作者，但是因为我知道就是他需要就是我的艺术动机和我的所想表达的以及我的情感作为一个驱动，所以呢就是我更多的时候会就是以我的这些动机为出发来相当于跟 AI 进行这么一个互动，然后呢去决定就是我希望 AI 带给我什么样的内容。但是我一直觉得就是我跟 AI 的互动它不是一个单向的，它是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叫 feedback loop， 它是一个有这么一个来回的内容，就是 AI 会给我东西，我也会给 AI 东西，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循环。因为我在创作过程中不单单是就是由我去激发很多情感啊以及思想，然后带给就是然后呢去想象一些内容和画面， AI 其实在它创造的过程中经常也带给我一些就是我意想不到的内容，然后往往这些意想不到的内容给回到我的时候，它会激发我下一次创作的灵感。对，就是说其实他虽然他创造的东西我很难说就是他自己对这个内容有一个情感的体现，但是我其实是自己会有很多情感以及思想传递给他，但是我会想说就是我的这份情感也有受到他创造的内容的影响，因为他并不单单只是把我传递给他的输入给他的内容，就是把它相当于是单就是只是一比一的，就是说是非常课本化的出现，很难做到这样。他们经常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内容，然后这些意想不到的内容往往成了就是我也成了我创作的一部分。对，所以我相当于是感觉我的无论是情感或者创作的动机都是有他参与的一部分吧，就是相当于即便我知道他是一个不存在情感的这么一个科技，目前是不存在情感这么一科技，但是我的创作来说确实有受到他的影响。对，
那你会有时候不自觉的对他产生了一种好像朋友一样交互合作的合作者的这种人类的情感，你会有的时候会在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会有点忘记吗？还是不会忘记？你就很清楚他就是 AI， 你就是在跟他做一个回馈循环，那你的情感思想创作动机才是这个生命力的来源。你是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因为现在我们经常会谈到就是人与 AI 之间的亲密性，这个是一个
对呀、啊、
就是一个新兴的这么一个领域，就是词，就是说研究领域，甚至是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心理学方面的研究领域。因为现在这个 GPT 的发展，就是它给我们跟我们说话这个语气啊，以及跟我们交流这个感觉，有的时候确实就是
足以乱真，
就是、另外一个朋友，对、嗯、就是感觉像是另外一个人或者一起工作的同事啊之类的这种。而且很有趣的一点是就是因为就是他过于就是说话非常亲密，导致了就是其实有很多人包括我有的时候也会用就是这种文字类的 AI 来把它当做一个就是就是像是 就是所谓的交流伙伴，有时候甚至会把它当成就是这种倾诉者这样的感觉，就是有一些很难跟别人倾诉的内容，然后或者说很难跟身边人倾诉内容去跟 AI 倾诉，然后 AI 也能给予一些心灵上的支持和安慰吧。对
对，他的回答超级温暖的，有时候
对对，就像您说，有的时候就是真的会忘记，就是对面其实不是一个人类，不是，然后呢，而且甚至是一个没有情感的智能体，但是我们会情不自禁的把它当做就是一种就是朋友伙伴这种感觉了，已经。
对呀、啊，我有时候都会想对他表达由衷的感谢。那很有趣。那我想请问明勇啊，你觉得这个数字媒体啊，就这个大趋势啊，将来人类的艺术创作跟这个 AI 数字媒体交流，或者说共同创作的这种共存的现象，会越来越普遍的展开吗？然后你觉得会有取代纯人类艺术家制创造的作品的这种趋势吗？就是好像人类要跟这个 AI， 更多的人是不是喜欢看人类跟 AI 互动之后产出的产品，还是你觉得人类艺术家创造的作品永远无法被 AI 的这个数字媒体取代呢？
我其实觉得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很有，就是它其实很有趣的，就是反映了就是就是我们其实对于艺术的形式上来说，就是经常可能会就是会有这样的担忧，就是说比如说一个新的科技的出现，会不会把以前的艺术形式就是相当于是抹杀了。对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自己作为艺术家，我经常也会有这样的就是想压力，以及就是说这种感知，就是能来源于比如说一些新的东西的，就是新的科技出现，那我们以前做的很多东西会不会也就变得慢慢没有意义了。但其实就是在就是艺术这个领域里，它有非常多不同的媒介，然后呢，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比较有趣的例子，就是当就是照相机出现的时候，包括现在我们的手机都有照相机，但其实它并没有完全取代就是传统的就是写实的绘画之类的内容，就是即便现在有了手机，它也没有办法取代就是专业摄影师或者说胶片摄影师所追求的质感。然后呢摄影机出现也并没有取代就是传统绘画艺术家的存在，就是它其实是，
但是这个绘画艺术的方向会改变，比方说现在不会以画的神似为一个重要的诉求，而会从人的性格啊，会从各个角度去变化，就人类的绘画艺术更生动了，因为摄影不能取代的东西，那绘画就显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是不是这样？你的感觉是不是这样？
对，我有赞同，我比较赞同这一点，就是其实这些新的科技出现可能某种程度上会让我们就是思考，就是比如说像您说的绘画，它是不是应该更追求就是生动性上来说，因为就是如果我们
就灵魂的层次就
并没有意义。对，
是，就不只是画的像，画的像那摄影就好了嘛。所以这个艺术家他就更要有个人的独特性，个人的创造跟这个现实状态之间，他要有一个他个人的艺术碰撞，他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才让人感觉到，哇，这是摄影无法取代的生动。
对，我觉得它算是就是给写实，就是说写实画的这么一派艺术家也算是一种新的挑战，就是有的，而且我觉得材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画画它所带来的这种质感，就是我们看到的笔触是摄影没有办法复刻，就是说在这个细节 真实的这个就是物理层面上，当我们真实去看这幅画的时候，其实你是很难是一个三维的感觉的，它跟摄影那种平面的感觉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有笔触，然后有质感，有这个画的画纸带来的就是这个表面粗糙的这种质感，然后呢，以及就是在不同的光影反射下带来的另一种体验。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对于就是说，摄影绘画这个来说，包括就是未来的 AI 来说，其实我觉得就是跟就是艺术上艺术创作一直离不开这个媒介，就是说这个叫什么？媒介，就是说相当于这个材质这一方面，然后这也是我觉得就是说即便人工智能然后数字艺术一直在就是蓬勃发展，然后呢它也没有办法取代就是传统艺术所本来就拥有的这些非常独特的内容，然后呢但是我觉得他们同样就是数字艺术然后包括人工智能参与的各种艺术，它带来的是另一种新的体验，就是可能说比如说像数字艺术带来的就是沉浸式的就是像投影啊，或者说交互体验带来就是可以实时的进行的互动啊，以及在虚拟世界中的探索，就是我觉得这是另一种特质，但是它并没有办法平等的去替代，或者说平等甚至没有办法平等比较，就是传统艺术有的时候就是物理上带来体验，比如说一个雕塑作品它拥有的这种三维的立体感，以及它的材料，它以及它现实生活中在光线下所带来的很独特的就是这么一个视觉效果，我觉得它都是没有办法就是互相被替代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无论是就是 AI 艺术未来怎么发展，然后呢它肯定也是没有办法取代就是我们传统艺术中就是所拥有的这些特质的。
对，是因为人类的情感是无可取代的，是最珍贵的。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聆听明勇老师呢跟大家说更多有关于 AI 与艺术之间的各种微妙的关系。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